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廖真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5日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20国集团 G20 年度峰会星期二在印尼度假胜地巴厘岛开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当中高调谈及世界和平，但是只字不提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东道主印尼总统佐科说，如果战争不结束，世界将很难向前迈进。来自世界19个大国和欧盟的领导人正聚集在印尼巴厘岛，为应对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寻找共同前进的方向和合作的途径。因为自从俄罗斯今年2月是入侵乌克兰以来，20国集团首次召开峰会。印尼总统佐科在欢迎各位领导人出席峰会的讲话当中呼吁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挑战。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乌克兰，但指出如果战争不结束，世界将很难向前迈进。在佐科发言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邀在大会上发表视讯讲话。他向 G20 各个成员领导人呼吁，现在是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时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理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将近9个月的战争为乌克兰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数以百万的平民流离失所，同时导致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紧张，通胀高企。普京本人没有出席这次的 G20 峰会，从而避免了他与多个的国家的领导人的直接对峙。 G20 正在起草一份的联合声明，据信由于中国等少数国家的反对，联合声明可能不会直接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但可能会对任何人或者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是提出谴责。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双边峰会。拜登在峰会当中向习近平就人权、台湾、经贸、乌克兰战争和北韩问题表达了美方的关注。据白宫在峰会结束之后发布的书面声明，拜登与习近平在星期一举行的这场峰会当中，就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各自的优先要务和意图进行了坦率的对话。声明说，拜登总统解释说，美国将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积极的竞争，包括在国内向美国的优势领域进行投资，以及在世界上联合盟友与伙伴共同努力。白宫的声明说，他重申这个竞争不应该是演变成为冲突，并且强调美中必须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及维持通讯渠道的畅通。声明还指出，两位元首还讨论了制定推进这些目标所需要原则的重要性，并且指示各自的团队继续就此是作进一步的讨论。拜登总统在峰会当中是强调，美中必须合作应对跨国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其中包括债务减免、卫生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因为这个亦是国际社会的期望所在。拜登和习近平同意授权主要的高级官员持续沟通，深化这些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建设性的努力。白宫在声明当中说，两国领导人欢迎正在进行的就解决美中双边关系具体问题作出的努力，鼓励通过这些现有的机制，包括通过联合工作小组的方式，是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双方还谈到美中两国人民交往的重要性。声明说，拜登总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做法，以及更为广泛的人权问题表达了关注。在台湾问题上，他详细说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而且全世界都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问题上是拥有利益。声明说，拜登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胁迫性以及越来越富有侵略性的行动是表达反对的立场。在经贸问题上，拜登总统就中国一些非市场经济行为表达关注。白宫指出，拜登总统在峰会上强调，解决被中国错误拘留或者禁止出境的美国公民的案件是美方的优先的事务。拜登和习近平在峰会中还就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交换意见。拜登谈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残酷战争，以及俄罗斯不负责任感有关是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拜登同习近平都重申他们在核战争不能够打，而且亦都打不赢这一点上看法一致。两个人还强调反对在乌克兰使用或者是威胁使用核武器。就在20国峰会在星期二在印尼巴厘岛开幕当日，柬埔寨总理洪森说他感染了新冠病毒，需要取消他在巴厘岛峰会期间的行程。 洪森刚刚作为东道主接待了到金边出席东盟峰会扩大会议，之后又飞到巴厘岛出席 G20 峰会的多位国家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拜登前一日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并且举行三个钟头的会谈。不过白宫说拜登目前的新冠检测结果是阴性。洪森在社交媒体面书上说，他星期一晚的新冠检测结果是阳性，并且在星期二早上得到印尼一个医生的证实。洪森说他很幸运，他星期一到达巴厘岛的时候已经是很夜，错过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晚宴。稍早前洪森在金边接待了出席东盟峰会扩大会议的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拜登上周末在出席东盟峰会扩大会议期间，至少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与洪森握手，并且当日的晚宴上坐在洪森的身边。不过白宫说拜登星期二早上做过新冠病毒检查，并且是呈阴性，而且据美国疾控中心的定义，他并不属于洪森的亲密的接触者。在经过一个多星期毫无成果的气候谈判，谈判代表正是试图寻找希望，而希望似乎是来自于美中两国领导在印尼举办的 G20 的集团峰会期间的会面。在星期一会面期间，拜登和习近平同意在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潜在合作领域。虽然由这次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会面，联合国环境规划处的主任安德森在星期一和美联社谈及气候谈判的状况的时候六次提到了担心这个词，他说现在是需要看到更多更大的努力，所以他很担心很担忧，但亦都绝对有必须努力实现目标的决心。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一访问新加坡的时候说，德国希望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并且强调说这个远远不止中国。索尔茨是访问了新加坡，这个是他亚洲之行的第二站，他第一站访问了越南。共和党人星期一似乎进一步是接近赢得下届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控制，共和党已经获得212个众议院的议席，民主党获得204席，多数地位需要218个席位。但分析人士说，剩余19个悬而未决竞争的点票大部分似乎偏向共和党，最终会让他们获得众议院的控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文推特用户讨论习近平当局是否奉行法家治国方略。我们会播出美国之音专访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谈论俄乌战争、放松防疫旅行限制以及华盛顿与北京和台湾方面的接触。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拜习峰会落幕，观察人士说美中关系走出低谷，短期施压长期冲突的本质未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4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双边高峰会议。根据双方的会后声明，两国元首在长达3.5小时的沟通当中就各自的优先要务和意图进行坦率对话。 对于今次峰会的成效，中国网民普遍乐观以待。不过观察人士说，拜习会虽然有助于美中关系走出低谷，亦可以带来长达几个月的泄压期，但是两大强权长期零和博弈的冲突本质未有任何改变。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拜习峰会圆满落幕，虽然两国未有发布联合声明，但根据美国总统拜登的会后记者会和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两国元首就台湾、经贸、人权、北韩和俄乌战争等一系列议题充分沟通，并且达成两国官员保持常态沟通的共识，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出访中国。拜习会经新华社等中国官媒纷纷以头条报道之后，中国网民的关注度并不算太高，因为几则有关的微博贴文之下有少至两则的留言，最多亦不过2000多则，但是几乎呈现一面倒的乐观，亦少有愁眉的论调。虽然有不少的留言似乎是受到审查而无法浏览。一名来自北京的网民留言说，中美合则两利。另一名来自湖北的网民就呼吁中美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仲有一名来自安徽的女性网民就称赞话，这个才是大国应有风范，当前形势只有和平相处才能够共同发展。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在会中对拜登话，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赢我输、你轻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中美双方需要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对此，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资深研究员麦克尔贝克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拜习巴厘岛峰会，美中关系可望从谷底翻身，紧张关系亦可能短期缓和，但是两国关系长期的冲突本质冇可能改善。他说，
It may cool heads in the short run, but in the long run, I don't think it'll matter very much because the factors that are driv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part.
贝克利说，他认为短期内大家会头脑冷静一阵，但长期来讲效果不大，因为造成美中两国分歧的因素都是结构性的，包括地缘政治、国内政经有关的本质。所以今次峰会可以避免紧张关系不必要升温，但是不会解决两国根本的利益冲突，因为两国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关键议题本质都是属于零和博弈。贝克利举例，台湾到底由台北点话北京统治呢？而南中国海到底属于中国的经济海域点话国际水域呢？华为能否参与 5G 基础建设呢？是不是只是准许台湾不准中国拥有半导体的优势呢？针对这些议题，两国虽然同声呼吁保持冷静，但其实都希望对方让步，亦各自坚持，绝对不会在根本议题的立场上退却。换言之，美国没可能对中国解除箍住中国条颈的芯片禁令，中国亦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民工武吓。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认为这类元首峰会虽然有助于维持双方的沟通管道畅通，去避免紧张关系升级，但无助于彻底解决两国根本性的冲突。贝克利说，
The ones I worry most about are obviously Taiwan, just given that you have elections in Taiwan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see rhetoric coming out of both Taipei and the...
贝克利表示，他最担心的争端是属于台海议题，因为台湾马上就要举行选举，不理从美国的话台北，你可能听到很多令到北京感到非常挑衅的论调，恐怕会引发中国以拉高军武压力去回应。而另外，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制出了经济制裁之后，大家对这件事的关注度不够，其中电脑芯片法案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非常大，但是中共还未完全想出对策，由于朝一日中国必然有所反击的，届时恐怕会引发新一轮的美中紧张关系。针对台海局势，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会中对拜登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国将会致力保持台海和平稳定，但是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他亦呼吁拜登言行一致，恪守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而且不将台湾作为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或者压制中国的工具。拜登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维持一贯的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而且他亦不认为中国会立即采取任何试图入侵台湾的举动。 根据白宫的书面声明，美国并未重申他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相反地，拜登反对北京持续对台施压。声明说，拜登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威逼性以及越来越富有侵略性的行动表达反对立场。对于美国方面的支持，台湾外交部以及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都随即发布声明表态。声明说，台湾因见拜登总统重申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并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和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这个亦再次充分展现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张纯涵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以来遵守承诺，维持现状，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这几年来，国际社会未曾将台湾当作破坏现况的一方，而是越来越将台湾的民主与安全视为国际秩序和平稳定的关键。张纯涵重申，台湾人民会坚定守护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坚定守护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亦是拜登最关注的议题，但是习近平不会接受拜登的讲法，因为北京不会准许任何人挑战他们对台海议题的底线。所以两个人在会中只是可能达成抽象的原则性共识，但恐怕很容易受到现实的考验。丁树范说，
他们只是用原则性的说法，可是当面临具体状况的时候，那可能还会有蛮大的挑战。
丁树范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只是用原则性的讲法，但是当面临具体状况的时候，那个可能还有很大的挑战。例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如果是共和党多数的话，那新的议长可能是麦卡锡的话，他如果要来台湾访问，算不算触及到中国的底线呢？两国元首这个原则性抽象性的讲法里面有多模糊空间，可能会造成美中未来的冲突和紧张，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于拜习会之后美中关系的走向，丁树范的看法就较为乐观。他说，两国应该会管理彼此的紧张关系，令到冲突不至于再升级，而且迹象显示习近平未来可望调整战狼外交。因为中国近期派驻新加坡、澳洲和瑞典的新大使全军不再摆出战狼的姿态，反而处处都笑面迎人，亦积极融入当地的社交圈。他说，虽然中国根本性的大国强硬立场不会改变，但是习近平应该会从外交体系和人员的派任上调整战狼战术。美中近年来呈现三C的状态，亦即是竞争、合作和冲突并存的发展态势。对此，拜登在巴厘岛峰会之前就明白，对于习近平说，他预期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会很激烈，但是将会管控彼此的分歧以避免冲突。换言之，美中两国未来即使是竞争加剧，亦会努力降低彼此的冲突。至于在合作方面，台湾学者丁树范说，拜登总统在国内的政权稳定，令到习近平不至于低估或者挑战他的政治实力。而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亦处于权力高峰，令到两个人可谓站在几乎平等的地位去处置外交事务。他说，
从美国国内来讲，因为共和党的表现并不如预期嘛，这使得拜登可以在某些国内的议题上至少不会变成一个跛脚的总统。
丁树范说，从美国国内来讲，因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表现并不是好似预期，这个使到拜登可以在某些国内议题上至少不会变成一个跛脚的总统。他如果能够维持一个政治上的强势，那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亦不好对拜登进行一种挑战。丁树范说，中国可望在气候变迁等跨国性议题以及其他对中国有利的议题上重拾两国合作的基调，尤其是藉由气候变迁，中国可以拉拢美国民主党内的左派，争取他们好感的同时亦对拜登形成一定的压力。虽然美中两国官员重启沟通管道是一件好事，不过塔夫茨大学的贝克利说，美国不要期待中国会在北韩的核导弹试射或者俄乌战争上可以发挥任何改变局势的功效。他不认为中国会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刻去向北韩施压。至于俄乌战争，习近平近日反对俄罗斯动用核武这个讲法，虽然只是流于口头表述，或者可能会令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三思。至于在气候变迁议题上，中国虽然释出很多口头上的善意，但还未打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兴建燃煤发电厂的念头，所以对全球的减碳目标并没有实质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专访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框架内谈论俄乌战争、放松防疫旅游限制，以及华盛顿与北京和台湾的接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于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抱有不同的观点，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论坛的21个经济体难以在这个礼拜在曼谷举行的领袖及高级官员会议之前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湘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高级官员莫雷11月8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主要症结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他们在整个地区造成的局势，特别是在经济影响方面。他说对于战争的不同观点阻碍了该个组织在今年数次部长级会议上面就发表有关战争的经济影响的联合声明达成一致。他补充说，当然亚太经合组织当中的某些经济体肯定是对在声明当中包含这种语言感到不自在，但是他亦都没有排除这个星期在最后一刻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在大流行病之后恢复旅行以及旅游是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优先事项之一，但是并不是所有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都在这解除新冠病毒防疫限制。比如中国最近表示他们会维持新冠病毒的防疫限制，并且继续他们严厉的强制隔离的清零政策。莫雷表示这个是我们需要更多讨论的领域之一，但是这个并不是意味着亚太经合组织将要求任何经济体在大流行病之后重新开放的问题上面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些什么事。受疫情影响，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是2018年以来首次的面对面会议。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可以交付些什么成果，比如是恢复旅行以及旅游。莫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论坛自2018年以来的一直未能够举办领导人周，就在很大程度上面是由于过去的两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因此政府官员21个的成员经济体以及很多将会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峰会的私营部门代表都非常之兴奋，希望亚太经合组织能够恢复正常的运作，并且能够返回到面对面的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有着21个经济体，他们占到全球贸易的 47%，是美国能够参与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今年有多个是优先的事项，泰国是非常之关注可持续发展，他们有一个叫做生物循环绿色经济的倡议，他们希望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是推广它。恢复旅行以及旅游也是非常之重要，泰国在这一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领导力，通过在泰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一年期限是设立了一个安全通道工作组，泰国为各个经济体在一系列的倡议上面的合作创造了众多的机会。这些合作包括疫苗互认证书以及是信息分享，令到区域的健康专家聚在一起讨论如何确保安全感恢复旅行以及旅游，这个是泰国今年所作出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贡献。但是不是所有的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都解除了限制，比如中国依然坚持清零政策以及是入境旅行者隔离数日，以及认为中国会很快改变新冠疫情政策并且缩短强制隔离的时间。莫雷表示每一个经济体都制定了自己的措施来尝试控制病毒的传播。莫雷认为亚太经合组织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以及是泰国作为东道国领导层能够是作出的贡献之一，这个就是开始的一些的对话。这个并不意味着亚太经合组织将要求任何经济体在大流行病之后重新开放的问题上面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些什么事，但是这种的确实表明了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一个组织的重要性，它能够采取措施并且在一些有助于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上面达成一致，希望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推广这些的措施。某一个经济体严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限制的是否会对亚太经合组织在大流行病恢复旅游的努力造成困难呢？
This is one of those areas where, you know, we need to have more discussions, and that's why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like APEC are so important.
莫雷表示，但係我哋需要更多討論嘅領域自由，呢個亦都係點解亞太經合組織咁樣嘅多邊組織如此重要。呢個亦都係點解擁有一個令到我哋可以就經濟問題上面臨所有嘅挑戰進行接觸嘅地方同平台係如此重要。莫雷仲表示，佢系唔认为我哋从总统嗰度系有听到，或者系从国务院以外其他人嗰度系有听到任何应该同中国脱欧嘅讯息。更多嘅系关于我哋如何确保我哋嘅供应链更加具有韧性，我哋如何确保降低供应链对任何一个地方嘅依赖。我哋当然知道，美国公司对系响中国嘅投资，仍然系响该个地区其他地方投资嘅问题，亦都有自身嘅考虑。另外，莫雷亦都表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好多嘅部长级会议系具有挑战性嘅主要症结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佢哋响整个地区造成嘅局势，特别系响经济影响方面。无论你系喺度谈论紧粮食安全，还是系谈论紧价格，或者系能源问题等等，呢啲都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产生嘅实质影响。呢个系我哋响亚太经合组织嘅背景之下一直喺度讨论嘅问题。当然，亚太经合组织当中嘅某啲经济体肯定系对响声明当中包含呢种嘅语言系感到唔自在。呢个就系我哋响今年较早嘅时候嘅一啲部长级声明当中所提到。即使如此，莫雷并不想响即对应到嚟嘅亚太经合组织嘅领导人周之前系预判下个星期会发生啲咩问题。莫雷话：从我哋响亚太经合组织呢次嘅美国代表团嘅角度嚟睇，我哋非常之高兴副总统贺锦丽将代表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贺锦丽副总统响2021年8月访问该个地区嘅时候，宣布美国有兴趣响2023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佢最近亦都再次访问该个地区，佢代表住白宫出席，确实系表明美国对亚太经合组织高层级的承诺。他说，我们仍然在制定这个星期将举行的各种双边会议的时间表，因此我们对此是没有任何的具体评论。我们亦都将会在亚太经合组织视为一个拥有21个成员经济体的组织。我们当然平等地对待每个经济体，我们亦都希望和每个经济体是接触。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他们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是否是有利于该个地区的稳定。
We don't agree on everything certainly, but we do want to have as constructive a relationship as possible. And,
莫雷表示，我们当然不会在所有事情上都有一致的看法，但是我们确实是希望建立尽可能具有建设性的关系。而且你要知道，显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认为我哋系希望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继续保持呢种嘅接触点。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玉湘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由于疫情同其他原因，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困难。但是很多中外观察家眼中，中国的经济困难多数都是中国当局制造出来的。有人认为中共当局造成损害经济发展的局面是无意，有人就认为这个是有意的，因为当局在这下一盘大棋。又认为因为习近平欣赏并且信奉法家治国的方略，认为民穷才能够国强。中文推特用户就此是议论纷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通过使到民弱民穷来到谋求国强，政权政府统治者统治集团安全，这种思路对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人来讲是匪夷所思的，不可理喻的。但对中国古代以及现代统治者以及对当今中国的一些人来讲，这种思维是一种正经又正宗的治国理政的方略。这种民穷国强的思想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它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中国法家。法家认为臣民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王朝才能够稳固，统治者才能够长治久安， 反映法家、重要思想家和一度权高位重的官吏商鞅思想的《商君书》这个非常简明扼要地简述了必须使到民弱民穷才能够谋得国强的深刻道理。《商君书》提出统治者必须侮辱人民，人民才能够对统治者加封的职位格外珍惜，只有人民贫穷，他们才会看重统治者的赏赐，人民富裕则会轻视来自官方的奖赏，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会轻视官爵，鄙视官吏。当今中国的统治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前任中国前独裁者毛泽东毫不隐晦地表示，他欣赏并且认同法家治国思想，并且公开声言他就是马克思，再加上彻底和坚决奉行法家治国方略的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毛泽东奉行法家治国路线有很多的表现的，其中之一就是千方百计地将人民封闭在贫穷的境地中，农民多养几只鸡生蛋卖钱补贴家用，亦都会遭到批判甚至批斗，结果就是鸡蛋卖不成，鸡还要被没收。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反复公开宣扬他服膺毛泽东，要追随毛泽东的治国路线。众多中国国内外批评者说，习近平所采取的诸多经济政策和措施不是促进经济发展，而是打击经济发展，不是给人民富裕，而是让人民贫穷。习近平先前还多次发表公开讲话，以赞美的口吻提到法家治国思想。于是在习近平当局推出各种措施打击教育培训行业，打击技术产业，通过所谓的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和做法，使到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使到众多中国人陷入贫困之际，中文世界就有很多人便不约而同地想到毛泽东时代，想到法家治国术。有人写到他不希望看到民间有人富可敌国，亦都有人说包子就是要让人吃不到饭，要让人穷至短。又有人说提振个屁的经济，屁民挣扎在温饱线才有利于他的统治，外儒内法几千年都没变过，马克思只是伪装。又有网民说以史为镜，毛泽东一意孤行制造的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北韩的苦难七十年，独裁政权均稳定。相反，改革开放时期爆发六四民运等大事件，以及不断涌现的各地维权群体性事件，相信成长于苦难年代的习领袖深暗资产阶级干政和中产阶级倚政对独裁造成的不稳定性。亦都有网民说治国三法以威势，以巧术，以法，但徒法不能自行，西方诸国太过依赖中国市场近利而无远见，中国绝对是世界大患，各国建立先进武力才是上上策。亦都有人说信奉法家的循意世而亡。还有中文推特用户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奉行的法家治国方略提出了新奇的解读的，有人说饱暖思淫欲，没事搞八卦好管，吃不饱饿不死，吃得饱就最重要好管，饿死了不用管更加好管，养猪场缺了什么呢？缺自由民主的追求，就不是缺乏猪，聪明好像猪只是在吃，十四亿分之一吃饱了，十四亿都吃饱了。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全面吃紧、全面困难的境地，而这种境地在很大程度上使到习近平当局自找或制造的，其中坚持所谓的动态清零疫情防控政策更加是全球独树一帜，为中国造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在有人认为习近平实际上是在追求法家治国方略， 蓄意谋求民弱民穷之际，亦都有人认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这种困局可以有更加简单的解释或者是视觉的。有人说应该观察他习近平是有发展经济的想法，定是有破坏摧毁经济的报复欲望呢？良策就不要想了，他的水平太差了。有人说他不想发展经济，认为现在已经很好，当下应该忆苦思甜。忆苦思甜是毛泽东时代所推行的法家治国愚民路线的老套，即回忆过去旧社会的苦，思想新社会，即中共统治下的社会的甜。有人说就问统治中国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里面有哪一个真能够搞经济的呢？亦都有人说连提振经济的意愿都没有，现在根本还未有到讨论经济策略问题的时候。分析人士指出，按照中共当局不愿意承认的普世价值观，通过侮辱人民，使到人民贫穷，使到官员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来到谋求政权稳定，统治者绝对安全，这种治国方略是不好的，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显然另有睇法。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所控制的中国官方传媒大力宣扬如今的中国所有的官员包括高级官员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经常早上出门，不知晚上是不是可以回家定是入监狱，上午还在做官员做报告，下午就被拉，或者在会场上当场被拉。观察人士注意到，通过统治者不受到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让人民贫穷和没有尊严，让官员战战兢兢来到谋求政权稳固统治者的安全，这种法家治国的思想显然在中国或者中文世界还有相当的市场。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在中文推特用户的言论中，反映在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言论中。有人写到，习近平现在首要的急需是迅速整肃仍然在台上的既得利益高级黑集团所有成员，该拉的就拉，该判的就判，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彻底扫除施政绊脚石，才腾出手来到全力去发展经济，否则一切都讲不上。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国的现状并不是习近平要的，至于什么是他想要的中国呢？这个可能是要等到明年四月才会有初步的轮廓，他或许只是想要一个有雄厚综合国力，以及一如改革开放前人民民风淳朴而又脚踏实地努力劳动工作的中国，只是国际及内部政治的现实使到他不得不真捧。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上，就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是否仍然在追求法家治国方略的问题发言的用户当中，亦都有对美国之音中文网提出批评的。有人说，你最好先想办法在阅读量上超过我们习主席，再来评价我们习主席啦。我们习主席在年轻的时候就读过的书已经超过你们全部编辑一世人所读的书的总和了。亦都有人说，现在还不清楚这位用户的发言是认真还是开玩笑，但无论怎样，美国之音中文网可以认真地向诸位读者报告，美国之音的记者和编辑无论老少，直至到目前都没有人声言在青年时代或老年时代通读并熟悉英国、美国、德国、法国重要文学、哲学、历史经典作家的重要经典著作。美国之音将陆续就国际和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文艺的议题，欢迎各位发表意见，我们将你的意见纳入我们的报道和讨论中。我们坚信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维持有赖于政见的公开表达和充分的说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2号开始东南亚行程，就国际性的议题和东盟国家深化讨论，宣传日本的立场和措施。 吴专家认为，岸田文雄利用领导人聚集的机会私下讨论中国议题，并且以俄乌战争为例子，强调不准许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吴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东盟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感到警戒。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2号展开了为期8日的东南亚行程，参加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出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泰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首脑会议。岸田在东盟峰会上强调，在包含亚洲的任何区域都不允许凭藉着无力改变现状，基于法治是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不可或缺。岸田文雄11月7号表示，将会藉着访问东南亚的机会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首脑会谈，希望就国际性的议题深化讨论，宣传日本的立场以及举措。第40届以及41届的东盟峰会11月11号在金边开幕，这个是疫情之后东盟国家领导人首次举行的面对面会议。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愚表示，日本在东南亚深耕已经是超过40年，从福田康夫时代开始到安倍晋三时代，几乎每一任日本首相都会每年访问东南亚，同东南亚多个国家从经济关系开始密切合作，进展到良好的政治关系，拥有高度的互信。他认为岸田必然利用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实体峰会和东南亚多个国家进行私下的讨论，包括中国的议题。
日本跟东协的关系是比较信任度高的，可能比就是美国跟东协的信任度还要高。
林若愚对美国之音表示，
日本多年来
东盟的关系是比较信任度高，可能比就是美国和东协的信任度还是要高，因为日本多年以来的投资、各方面的发展，或者是技术的转移，或者是制造汽车，在泰国都是非常的显著有效果。比方日本和东盟的一起合作要来对付中国，这个就好像这种问题都是私下讨论，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些讨论反而是比正式的议程更加重要，所以这种高价的高峰会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如此，因为过去的线上会议都未有办法是谈出任何的结果，这个是疫情之后的第一次的领导人的见面，包括日本和东盟国家，因此各界都非常之重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古贺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有一些的东南亚国家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在俄乌战争当中不愿意谴责俄罗斯，例如和日本关系亦都好好的越南。他说很多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岸田提醒东南亚国家如果不谴责俄罗斯明显就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可能造成后果，其实就是暗指中国。
おそらく、まあ、説得ができ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は、まあ、難しいところで、それが必ずしも、説得でき
るかどうかは。俄乌战争的发生確实是违反国际法，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领土，这个是岸田在东盟峰会当中要持续不断地坚决反对。如果现时容许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当东亚地区特别是南中国海发生类似冲突的时候，就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这个是岸田最想要的强调的一点。古贺庆表示，2016年海牙的上次仲裁法院是对于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案是作出了仲裁，认为中国主张的九段线主权范围没有法律基础，否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但是从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种种威胁性极高的行动来看，中国已经明显拒绝了2016年的仲裁裁决。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岸田将会对东南亚强调日本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特别是有关经济安全的部分。
日本把自己当作世界积极的参与者，那经济安全战略是岸田内阁的一个新政策的方向。那对日本来说，
表示日本将自己定位为系世界积极参与者，经济安全战略即系岸田内阁新政策的一个方向。对日本来讲，无论是传统或者是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是一样重要， 尤其是经济安全，是确保他们经济以及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竞争优势，所以现时就是成为岸田内阁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中国总理李克强11月11号下午出席了第25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他的讲话除了回顾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越来越好的双边贸易之外，大部分的内容集中在南中国海上，强调这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呼吁所有相关的国家遵守相关的国际法。岸田11月12号在日本和东盟会议上表示，大致在明年的12月将会在东京召开日本东盟纪念交流50周年的特别首脑会议，计划提出为东盟自身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提供协助。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将会更加积极地透过经济、外交、军事合作等各种的方式来拉拢东南亚国家，和日美一起防堵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势力扩张。台湾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愚认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频繁，又有长久的互信，从经济合作拉拢东南亚是最容易的方式。他表示，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了奥巴马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接手之后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另外，安倍晋三在2013年开始推动的印太战略，经过菅义伟直到现任的首相岸田文雄，一直是以经济合作拉拢东南亚国家一起对抗中国，在地区的势力扩张。不过中国对于东南亚的经济整合也都有强势，
虽然中国大陆也跟东协有 RCEP、RCEP 有15个国家， CPTPP 11个国家。
林
若
愚表示，虽然中国大陆也都跟东盟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但是有15个国家，在当中有11个国家，但是这种的会是处于一种有一些的竞争的态势，这种经济上的就是制度的安排或者是经济的整合都是相当之明显。东盟国家很聪明，有钱赚哪一个不会，就是两边都会靠，就是摇摆不定，这个就是避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古贺庆表示，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东南亚国家必然十分之重视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希望在美中经济之间保持中立。不过中国在该个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的扩张，已经是使到东南亚国家感到主权被中国侵犯的风险，因此必须要依赖美国以及日本。而目前日本正在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各种的援助，透过各种对话来解决问题。
で、じゃあその対話の中にどのようなその種類の、対話があるのかというと、一つはトラックワン、政府のレベル。まあ、その、
我兄弟美国将表示、目前有两种的方式正在是进行当中，一种就是通过一轨对话，亦就是政府的层面，例如东盟相关会议等等的沟通，另一种就是二轨的对话，一般称作为是民间交流，通常会尝试利用智库的学者或者是大学的教授等等的组织会议，针对特定的议程进行讨论，交换意见。古贺庆指出，目前为止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通过民间协商的方式是达到的成果是最好，预料未来会有更多关于中国议题的二轨对话。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无论在多边或者是双边外交和安全合作都已经是有积极的进展。日本和泰国今年签署了防止装备与技术转移协议，日本亦都已经和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签署这项协议。他指出，日本现时将再考虑放宽自卫队使用过的军备出口限制，瞄准东南亚的武器市场。
那日本跟东南亚国家签署这种协议啊，或者是无偿的军备转移哦，就是替他们的退役的军队找到出路了。那同时也替他们新的武器呢找到新的商机，而且还可以帮助，
就是替他们的退役的军备找到出路，同时也都替他们新的武器找到新的商机，而且还可以帮助其他国家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平衡中国的影响力，所以是一举数得。更加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是元气大伤，连带冲击到他们军工复合体的武器出口。 对于习惯采购俄制武器的东南亚国家来讲，日制的武器可能成为新的选择，对日本来讲是进军东南亚武器市场的时机。岸田11月12号和东盟相关的会议轮值主席国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个双边会谈。岸田文雄这次访问的东南亚三国当中，印度尼西亚、泰国是美日的长期合作伙伴，柬埔寨则是在数十年来一直是跟中国关系密切。2019年有报道指出，柬埔寨和中国签署了秘密协议，允许中国武装部队使用柬埔寨的云漾海军基地。虽然柬埔寨和中国军方否认这些报道，但是美国政府针对涉及到云漾基地的公司以及个人实施了制裁，其中包括两名的柬埔寨高级国防官员。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认为，在东盟国家里面，亲中的国家是柬埔寨、老挝、文莱，比较中立的或者是亲美的包括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则是认为，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反中挂号为强烈，但是基本上都保持住中国和美日之间的平衡。
那由于东协成员国在印太地区啊、南海以及美中关系上看法都不一样，那面对美国跟中国的竞争这些国家中国是一边扩大国际合作，一边维持跟
印太地区、南中国海以及同美中关系上面睇法都唔相同。面对美中竞争，东盟国家通常都系一边扩大国际合作领域，一边维持同美中嘅平衡关系，一边强化国家实力。除了美中，东盟同样重视同日本的战略合作，因为毕竟在各个领域都必须要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互赖的关系，这个才是生存之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科学者古贺庆表示，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崛起之后的中国拥有绝对的经济魅力，加上地理位置较近，贸易合作有先天的优势，中国已经成为东南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所以东南亚不会好像日本或者澳大利亚这样随住是美国考虑逐渐和中国贸易脱欧，不可能建构一个脱离中国的供应链。
そ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に関しては、やはりそ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その多様化ということは進めていきたいと。もちろんその中国一国に依存してしまうと、
中国发生任何的问题，中国会实行贸易制裁。睇到中国呢几年对澳大利亚的种种制裁，东南亚亦都有新的警戒。美国的盟友，譬如是日本、澳大利亚，都基本支持美国的外交路线，亦都响不同程度咁推动同中国的贸易脱欧。但是东南亚国家考虑到技术的进步程度和市场的规模，即使是和中国存在着政治上的紧张情势，亦都会继续寻求和中国共存，因为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量不是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林若愚表示，东南亚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上面，即使是有冲突，仍然是会继续下去。但是东南亚国家非常之信任日本，在他们的合作预期会有很好的成果，是中国无法取代。
因为 RCEP 我们知道有很多主权的争议，包括海港的，包括这个水库的，包括湄公河开发计划，中国大陆的环境保护很差，让东协国家也是有很大的戒心，
因为
而且再加上斯里兰卡，
经济伙伴关系，我们知道有好多的主权的争议，包括海港、包括水库、包括湄公河开发的计划。中国大陆的环境保护是很差，令到东盟国家亦都是有好大的戒心。再加上斯里兰卡，仲有巴基斯坦的一些问题，这些东盟国家对日本的信赖度会比对中国的信赖度是更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国会共和党议员在上个礼拜四就宣布将会推出法案，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营运。由于共和党有望在下届的国会众议院里面占多数议席， 仲多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国会议员是获得连任。有分析认为 TikTok 的数据私隐、成人的算法和国家安全威胁等等的问题将会受到美国国会的更加监督。这个被形容是鸦片间谍软件的社交媒体程式在美国被封杀呢并非无可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同埋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11月10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宣布要推出立法禁止 TikTok 呢一款嚟自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嘅社交媒体程序，同埋其他受到中共有效控制嘅社交媒体公司喺美国营运。两名议员喺呢一篇题为 TikTok 时间到啦呢一款应用。应该在美国被禁止的文章中将 TikTok 称为一个潜在的间谍软件。文章说 TikTok 已经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媒体公司之一，它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可以监控全球超过10亿用户这个独特的能力，其中包括近2/3的美国青少年。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禁止这个潜在的间谍软件。刚刚在中期选举中赢得连任的卢比奥和加拉格尔表示，除非 TikTok 及其算法能够与中国政府分离，否则该应用程序在美国的使用将会继续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莎布莱克本的前幕僚长、咨询公司 Flint Consulting 主席查尔斯·弗林特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国会的监督是两党合作进行的，并且提高社会意识，那么彻底的禁令是可能的。路透社今年4月报道说，预计 TikTok 今年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60亿美元的广告收入，因此我们不能够指望企业发挥领导作用。弗林特说，截至到11月10日美国国会2022年中期选举的点票统计显示，共和党有望超过民主党在众议院赢的多数席位。参议院选举结果目前仲不明朗的，几个关键州的不完全点票结果仲不能够体现究竟哪个党将会主导参议院。不过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表示，如果成为国会多数党，他们将会成立一个针对中国的特设委员会，应对来自中国的各项挑战。共和党已经表示，调查 TikTok 在数据私隐保护上的问题将会成为一个优先的事项。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共和党领袖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今年10月在讲到下一届国会众议院有关中国议题的重点事务时，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说，我们一直在调查中国共产党如何摄取我们的数据，并收集大量美国人的数据， TikTok 将会排在调查名单的前列。前参议院幕僚长弗林特说，共和党人将会通过相关的委员会传召 TikTok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记录，加大对 TikTok 的压力。美国传媒今年一系列报道显示，位于中国的工程人员经常访问美国 TikTok 用户的数据， TikTok 还计划监控特定美国公民的位置。弗林特说，这些爆料和 TikTok 此前向国会的陈述不符，这样为国会议员调查该公司奠定的基础。有迹象显示，民主党议员可能在调查 TikTok 问题上持开放态度，与共和党人达成共识。代表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密菲最近在对美国社媒平台推特接受沙特阿拉伯投资提出批评的同时，亦都点名 TikTok。 他在10月31日发表推文说，一个危险的趋势我们不一定要接受。国家评论杂志随后报道说，密菲参议员的助手并未有排除支持禁止 TikTok 的可能性，并且强调他之前关于 TikTok 与中国关系的警告。这位助手说，密菲参议员认为外国政府对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控制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应该更加重视这个问题。从沙特在推特上的股份到中国参与 TikTok， 另一位重量级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勒亦都是 TikTok 的长期批评者，他甚至表示前总统特朗普在他的任内于2022年推动禁止 TikTok 的决定是正确的。除了 TikTok 可能与北京分享美国用户数据这个国家安全担忧之外，美国各界对 TikTok 提出的批评涉及到其他几个层面的，在用户不知情的条件之下过度搜集信息、宣发，致使青少年沉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